好，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
好
感谢，今天刚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是我们能够到教会来敬拜神、读他的话语。那开始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家里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感谢主你爱我们，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今年是我们中国人正月初一，我们祷告神，求主给每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年度里面充满主的同在跟祝福。也特别为我们有这个班级来献上感谢，有许多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早上在神面前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专心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天都有主的祝福，让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我们生活中有什么需要，主你都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得到智慧，知道该怎么来处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好，请翻到彼得前书，新约的彼得前书。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节到2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到25节，如果你翻到的话就请你跟我一起来读23节，第一章23节啊，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圣经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好像是草跟花会过去，但是唯一永存的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从古到现在是一贯的，是一个系列的，从当初的旧约一直到福音出现的时候都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现在在读旧约这一段话，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我们在读神的道，把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那我特别感谢主，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神在动工，因为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一起来读圣经。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推动圣经，我不光是讲我们教会，因为我在做牧师也做了20几年了，知道各地在那里推动读圣经的话常常都很不容易。有时候教会就是给大家发起一个计划，给他们一个读经进度表，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常常大家不能够完成。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这次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是真心的在那里一起读圣经，而且我们有个主日学班，就是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就可以把这个圣经很有系统的把它读完。那我要跟大家先做一个警告就是那个容易的部分你们已经都读完了。那个摩西五经在五本书里面最容易的就是前面的一本半书创世纪呢大部分是讲故事的，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前面20章是讲历史讲故事，但是从21章开始讲的全部都是律法。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说，哎，前面怎么那么容易读，为什么这个礼拜开始好像很难读啊？你们一定要出埃及啊。很多人就是读到出埃及记20几章的时候他就 give up， 就读出不了埃及啊。那你们要一定要把它读完。所以后面开始那一段你们不但自己要读，而且你们需要有人帮你们做整理做归纳。所以我希望大家就秉持你们当初的那个信心一起读下去，把出埃及记，然后出埃及记完了之后是哪一本书？
利未记。
利未记里面可是一点故事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是讲神的律法。那很多人做基督徒很多年，他没有把利未记读完过，因为那本书他实在是不是很容易读的。但是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把它读完，然后我会帮助你们把它读完。然后你们读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哎，这利未记里面原来很有趣啊？里面很多东西为什么很宝贵的东西我以前没有看到所以你们去把它读完，然后我会帮你们做些整理跟讲解。所以这次我们要一口气把摩西五经一本不漏的把它全部都读完。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这一段，今天这一段是出埃及记第11章到第20章。 这一段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在旧约的历史或在新约里面，都常常提到这一段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一段里面发生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一直被纪念，还有他们出红海，他们降下玛纳，一直到二十章的时候神颁布什么十诫，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从古到今一直被纪念的，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到二十章这个片段里面，所以非常的重要。我先跟大家看一下圣经，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投影片，请大家先翻到第十一章出埃及记。这里是讲到摩西到法老的面前警告他第十个灾难就要来了，第十个灾也是最后一个灾，在第七节的 后段哈，第七节的后段有讲一句话说，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在前面几灾我们都看到说，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神把它分别出来，埃及人蒙灾，但是以色列人得到神的保护。有人就问说，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子民，是现在的真以色列人，神有没有把基督徒跟世界上其他的人分别出来？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有不一样，神把他的儿女跟世界上的万民中分出来，你是信主的人，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神记得你的名字，神认得你的人，所以他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主耶稣也认得他的羊，所以你在神面前跟那些不归属他的人不一样，神是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是这样子分开来，所以你尽管就是放心的信靠主，神会看顾你，他会照顾你这一生，你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因为你是他的儿女，神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然后第十二章开始就讲到这个逾越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刚好我们今年是中国人也是正月初一，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啊。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历法有两种，一种是他们的普通的历啊，他们现在用的是他们普通的历，这里我们看的是他们的宗教历啊，他们宗教历是从每年的相对于我们阳历的四月份啊，四月份的时候开始，所以你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 Passover 这个逾越节是怎么算的？是用他们的宗教历算的啊，是，但是另外他们有一个他们生活上的犹太历，那个跟这个宗教历大概差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啊。那这里我们看的是跟逾越节有关的，那顺便这个时候跟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摩西啊，当初神呼召你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原来是满心不情愿的，很不想去，后来神再三的拣选你要你去了，那去的时候他经过了几个灾，他顺利不顺利啊？那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很拥戴他们的领袖啊？发怨言是吧？那你说做摩西容易不容易？如果神拣选你要你去为他做一件事情，我们就祷告神说，主啊，我现在为你去做事了，求你保守一切都平安顺利。那等到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说主啊，第一次不顺利也就算了，第二次一定要让他顺利。我想这摩西在这整个十灾的过程当中，他心里不好过，他忍耐了一次，忍耐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十次啊，到了十次这个神的事情才成就，这告诉我们说，神当初磨练这个摩西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给他里面有一种坚忍的性格。那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啊，因为我现在愿意替主做工，那主一定会保守我，一切都平安都顺利，大家都会跟我合作。很多人你去为主服事的时候发现说，哎，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的难处大概不会比摩西更难，那摩西他还是最后是完成了神的使命，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那我们再看回第十二章，就讲到这个逾越的羔羊。那等一下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这个预表这件事情啊，这个逾越的羔羊呢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借着这个羔羊来预表主耶稣基督。那逾越的羔羊有些特征， 他被选出来，然后把他分别四天的时间啊。第三节说，你吩咐以色列全家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啊。那一直要到十四号的黄昏的时候，才要把他给杀了啊。然后这个羊羔的话，它有什么条件？圣经讲的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它必须是无残疾的，第二个它是一岁的，第三个是公的。那这是这些条件呢，符合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到了十四号的那天黄昏的时候，要把它给杀了。到了当天晚上要吃，大家记得那个以色列的日子是从那个晚上算起，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那个黄昏过完之后，太阳一下山之后就是十五号了，就是一个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所以他们是在那个当天的那个晚上的时候吃了那个羊羔。然后还有几样东西，除了逾越节的羊羔之外，还有无酵饼。无酵饼，圣经里面说这无酵饼又叫做困苦饼。困苦饼，要记得你们当初在埃及的时候所受的苦，以及那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出埃及，连使它发酵，平常他们要给它发酵的时间都没有，是匆匆忙忙的出了埃及。还有就是那个苦菜，也是叫他们记得他们当初所受的那个苦。所以这三样东西是他们吃逾越节的那个晚餐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东西。然后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二节，神对摩西这样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视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这个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在英文的圣经是 bring judgment， 就是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十灾呢，它其实是败坏，是审判了埃及各样的这些偶像跟假神啊。那第十三节说，神如果一看到你房子上有血的话，他就越过这个地方啊，就这个神的 judgment， 神的审判就越过了。这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说为什么有了羔羊的血在你身上，神的 judgment， 他的审判就越过你啊。有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宝血在你身上，他就越过你。然后这个羊的血是涂在什么地方？那个门楣是在哪里？是上面那个横的。然后门框是什么？两边。所以那个 blood， 那个血哈，羔羊的血是 above you and around you， 所以你是在那个羔羊的宝血之下，也是在羔羊的四周，羔羊的宝血在四周保护你。但是有没有涂在那个门槛上？
没有。
所以人不能践踏这羔羊的血啊。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说，有些人他们践踏神的儿子，把他的血看为是普通的啊，这些人的罪啊何等的大呢啊。那你不能够践踏羔羊的宝血，但是羔羊的宝血在你的上面，在你的四周来保护你。当神看到说一个人的身上他这个家有这个血的时候，然后神的 judgment， 他的审判就越过你。这就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越看这些事情我们就越清楚说这个救恩的道理啊。我们一个人得救呢，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羔羊的宝血涂抹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不是因为说你来了教会了，你这边买了一本圣经了，你唱了诗歌了，你小时候去读的是教会学校了，你爸爸妈妈是传道人或任何的事情，这些都不能让那个羔羊的宝血涂在你身上。那当你信了耶稣了，你认罪悔改，用信心接受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逾越羔羊的宝血是涂在你身上，而神看到这个血，他的 judgment 那个审判就越过去。那当我们真心信主的时候，这个神就越过去，就不再让我们接受这个审判。请大家再看一下，第二十四节哈，第二十四节开始就说这个节呢就被立下来了，说这个节你们要守着啊，二十四节这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啊等等哈。所以这个逾越节一直到今天哈，你说从神立这个逾越节到现在的话，经过了多少时间？3000多年。等一下我们会算一下那个他们出埃及的日期啊，3000多年的时间， 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守不守逾越节？他们还守这个逾越节，很可惜就是他们没有接受真正的逾越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多少人，还有他的时间，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七节。所以在六十万的男丁约有六十万啊。你就看民数记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男丁是怎么算的，是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那个算是男丁，那样子有六大约是六十万出头一点，没有算女的，也没有算小孩子。那你说那总共出去的大概有多少人？还估计的差不多哈。我有一张投影片，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第三十八节非常的重要，又有许多闲杂人，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他们中间这些闲杂人在他们所引起的这个效果。我们再翻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跟十二章是同一个时间，就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也同时启示了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第十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怎么样？要分别为圣归我。那当他们神救他们出去的时候，也同时启示他们一个原则，就是分别为圣的原则。这应用到我们身上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没有改。就当神救你的那一天，也就是你应该要分别为圣的时候，神把你从罪恶中救出来，但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啊，归他为圣啊。所以这救赎跟分别为圣两样事情是在同时间发生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三章的，请大家先保留这个第十三章，你们和我一起翻到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第五十章啊。你一个首先留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你看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的最后倒数第二节，就是创世纪五十章的第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民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啊，要把他的这个遗体，他的骸骨，因为他们在埃及，你知道埃及人很会做什么，木乃伊，所以他们可以把那个尸体保存起来。约瑟就告诉以色列的后代说，当你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给搬出去。然后到约瑟给他们这个命令，到他们出埃及中间过了多久的时间？四百三十年，是说当以色列人到埃及的时候，跟他们出埃及中间有这四百三十年，但是在那个约瑟死的时候，就起码也是过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再看回来看第十三章第十九节，这摩西所做的一件事情。第十九节，十三章十九节，摩西怎么样？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那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记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终于进入了迦南地，然后征服了那个地，在那里 settle 下来，定居下来。就看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的倒数第二节，就是第二十四章的第三十二节，这时候以色列人终于进去了，而且占据那个地方。这样说，圣经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埋世界，就是在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向世界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田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你看这件事情，从约瑟临死之前的交代，然后到摩西三百多年之后，摩西还记得这件事。出埃及，你看那个将近两百个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有人扛着这个约瑟的骸骨出去，然后他们经过到这个四十年的旷野的漂流，没有把那个丢掉，然后到他们攻进迦南地，在那边一连串的征战，最后终于定下来的时候，他们记得说把这个约瑟的尸体要埋在那里。然后我们再看到，请翻到后面， 就是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到说信心之父，这些信心的伟人，所以从头到尾讲圣经历史中这些信心的伟人，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讲到约瑟的时候，约瑟这一生啊，新约只讲他一件事情。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怎样留下一命。所以我们把这圣经前后这样串联一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啊，整个事情就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说，约瑟他是因着信，他知道说神的应许当初要亚伯拉罕的子孙回去得到这一块地，就是迦南地，因为这是神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答应他们，跟他们立下约，说这块地要赐给你的后代。那约瑟他就凭着信心就这样命令说，所以他这个把他的骸骨带回去安葬，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他相信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将来一定会成就，所以你们将来必定有一天会离开这里，要重新回到那边去，然后你们去的时候要把我的尸体给带回去安葬在那里，表示说神信守他的约，会看着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啊。那这样子我们把圣经这样比较连贯的看，就看到说从一件小事看到说我们神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呢，讲一件事情，就是过红海。关于这个红海，到底是在哪里呢？有很多的争论，我就不想跟大家做这个比较是学术上的这些争论，我们就是看这个过程就是了哈。这个过程呢，有中间有很重要的一些意思在里面，特别是当他们走到红海边的时候，神拯救他们的时候。第十三章、十四章，对，第十四章十三节啊，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讲到这个，很多外表看起来是世界上的战争，其实是属灵的战争。啊，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坚决的信靠神，因为耶和华会为你征战，这些埃及的追兵会被神所消灭，这些困难神会把它移去，但是你一定要信靠神啊。第十五章，我想这个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十五章。你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不太好读哈。因为我们这旧约圣经呢，它分成四个大部分，中间有个部分是诗歌啊，这个诗歌呢是希伯来人的诗歌啊，这个第十五章就是一首非常重要的一个希伯来诗歌。希伯来诗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这个平行句，也就是所谓的对句哈，所谓的这个parallelism 就是平行句的意思。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诗哈，唐诗哈，唐诗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韵跟律啊。你知道韵什么？韵就是说它最后那个字是押韵的，那个律是什么？对，它有固定的字数，律就是讲那个 meter， 它那个字数，五言绝句也好，七言绝句、七言律是什么？就它有固定的五个字、七个字这样子，有固定的，那是我们中国诗的特色。但是希伯来诗不是这个特色，它没有韵也没有律，它有什么？它有平行句，它有对句。所以你要会看这个希伯来诗，这个平行句里面有同义的平行句，有意义的，有相似的意思的，也有相反意思的，最主要是这个同义的平行句。它这两个句讲出来的时候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这对我们的解经很有帮助啊！一直到新约里面你还看到这个结构，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原则的话，对你解经就有帮助。说啊，我们讲到说一个人得救哈，说啊，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有没有这句话啊？在罗马书第十章啊，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那我们如果你懂得那个希伯来人这个平行句的原则的话，你就讲说啊，这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讲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是一件事情，得救跟称义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解经的原则的话，你就想哦，你这个口里承认的话就是管称义的这一部分，所以称义是什么什么什么，说为什么要嘴巴讲出来的可以是你称义，然后接着你就说哦，心里相信可以是你得救，原来心里是管得救的那一部分，所以你要心里要怎么样，为什么口里的话不能是你得救，只能是你称义，你就会越解越乱。但是你如果懂得说他们一直使用这个平行句的原则，也就是说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那称义跟得救是一回事，那口里承认跟心里相信讲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在希伯来人的这个诗歌里面你特别看清楚这个原则，所以在第十五章是蛮重要的。我很快的跟大家读一下，把这个诗的韵味跟大家读出来。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这所谓的过红海之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讲的是一件事情。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是不是一连三次讲？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是不是一个对句？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军量，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这也是一个对句。就你要知道那个古诗是这样子，那个古诗不是那么严格的遵守一定的规矩，他有时候会自由的表达，所以你不要这边说，我们圣经中的诗歌每一节都是对句，他可能十节里面有八节是对句，但是有一两节不是，所以他是很自由的。你们知道我们，我先读完这个好了。第五节哈，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哈，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是对句吧？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街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好，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悦，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一节很重要。第十二节又解释那个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战，接着他描写一连串的外邦人，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好，十六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便如石头极静不动，就是惊骇的不动了，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那个山哈，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最后结束就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可以看出它中间有对句的这个结构在吧？那这以后我们再读到诗篇，读到箴言，读到传道书，读到雅歌，甚至读到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来读这一部分的圣经。 其实那个就是随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重复啊，这重复这件事情，那个中国人跟外国人，那古时候越古老的诗，他们越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什么韵律发出来的发明的时候，都是用这个重复啊。有一首蛮出名的诗啊，不过我们可能不太注意，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啊，有那种古诗，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唐朝，所以还没有这些很美的这些唐诗出来，那些有那个古诗，那有一首诗啊叫做《采莲》，也叫做《江南》啊，他这首诗我念给大家听啊，它叫做《江南可采莲》，啊，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诗好不好啊？哈哈哈哈，这是东西南北我也会写。哈哈哈哈，这首诗，那些会欣赏文学的都说这首诗好，说它非常的淳朴，非常的自然，而且它描写出一种很美的一种意境。那它里面就用了这么多的重复，对不对？鱼戏莲叶间，然后鱼戏东西南北，不停的在那边讲。然后就看，让脑海中看出那一幅那个鱼在莲花里面游来游去的那种景象。那他也用的是这个重复，那希伯来诗里面用的就是这个重复，这平行句就是重复啊。那个这是题外话，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这其实是很古的诗，越古的诗的话，他们就越常用这种方式啊，重复表达。那这是我们先多讲了一些。接下来他们出红海之后就开始受试验，有几站在拉玛的地方，他们因为没有水，所以老百姓就发怨言哈。第二十四节哈，15章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哈，换句话说，你要把我们给渴死啊。然后第27节哈，他们到了以琳哈，那里有12股水泉。现在有很多基督教的机构用以琳这个字啊，以琳书房，以琳什么什么的哈，这个以琳是什么意思啊？这以琳就是大树的意思哈。在那边有70棵棕树啊，这以琳就是大树的意思啊。然后第16章第1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你要记得他们是1月15日的时候出了埃及啊，所以这时候到了逊的旷野啊，到了逊的旷野，他们又发怨言哈。那第3节开始就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刚才说把他们渴死。现在又说把他们饿死，以色列人发怨言哈，接着就有这个玛纳降下来哈，玛纳就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第2个月的15号那天之后就开始地上有了玛纳，他们吃玛纳多少年的时间？圣经有没有说哪一天玛纳停止？
他们进迦南，
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我也是帮大家就把圣经这样子串联一下，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圣灵的就是圣经的一致性哈。好，请看第5章，约书亚记第5章啊，第5章第10节，我读一下：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哈，正月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啊。吉甲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过了约旦河哈。摩西40年都没有过约旦河，他们一过约旦河之后就在吉甲安营哈。11节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哈，吃无酵饼和烘的谷。12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土产，第2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当他们一吃到迦南地的土产之后呢，说第二天就不再有玛拿，所以整整可以说前后有40年的时间，他们吃。但当他们进了迦南之后，一吃当地的土产，玛拿就止住了。 第十七章，在利非定那里发预言，第八到第十六节讲亚玛利人的那一段蛮重要的。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征战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山上，一个是在山下。那如果我们学会这个原则的话，弟兄姐妹，对你自己的信心、你的信仰生活，还有对教会的事工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山上的原则跟山下的原则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亚玛利人是谁呢？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的兄弟，雅各是神拣选的，后来他的子孙就成了以色列人，那以扫的子孙就成了以东人。在以扫他的孙子里面有一个叫做亚玛利，所以这个亚玛利人是这个以东人的一支啊。那就是说这个以扫的子孙打雅各的子孙，他们当初是孪生的兄弟，但是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以扫打雅各。第十八章讲到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来看他，然后给他一个建议，说怎么样实行这个分层管理的原则。这米甸人是什么人呢？对，大家记得那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叫做基土拉基土拉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叫做米甸，所以可以说这个米甸人呢，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照着圣经来讲，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的后裔但是可以说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的话，他们有这个神的思想，只是他们没有说神给他们明确的启示，所以他们模模糊糊的他们也敬拜神。你说这个叶特罗他是米甸的祭司，那他这个祭司拜什么？这个米甸的神跟这个以色列人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以色列的是神所拣选的选民，所以神清楚的把自己启示给他们，他们很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敬拜神。但是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就是拜的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我们看了一段，就是当摩西把神的作为告诉他的岳父之后，这个叶特罗有个很好的反应，就在第十节，十八章十节，叶特罗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等等等等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就很正确的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第十九跟第二十章，这个时候看第十九章，我跟大家说了几次，第十九章一到六节是整本出埃及记它的那个主题，所以这六节的圣经你们一定要把它给仔细的看一遍这里讲到神救赎他们的目的，也讲到这个时间呢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当他们从埃及出来整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到了西乃的旷野。他们一到了西乃的旷野之后，神就告诉摩西他救他们出来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接着就是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还有约书，把神的律法启示给他们。第二十章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诫十条诫命，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讲的是神的那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呢，圣经给他们的长度不一样，有其中有几条圣经是详详细细讲了又讲的，有些有几条就是一句话：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见证陷害人，就很简单。那有的一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就来回这边讲，详详细细的说为什么要守安息日讲到这个偶像，不可给自己有偶像这件事情，神又在那边又讲了很多，所以他给他的那个解释篇幅不太一样，可是合起来我们看到有十条重要的诫命。严格的来分化的话，在第二十章的后面第二十二节开始，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十诫了，这是所谓的什么？请你们翻到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第七节，又将什么念给百姓听？哦，这约书在哪里啊？这所谓的约书，这个 Book of Covenant， 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三节的最后那一部分，在结构上，我们把这一部分归纳为叫做约书。这个诫命还有这边的约书啊，是不太一样的。那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会仔细的来看这个约书。这个约书讲到说，在民间啊，说一些的那个民事的一些法律。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啊，一直到二十三章的最后一节，这一个部分是那个约书的范围啊，就是。在二十四章第七节讲的那本约书，就这一部分呢，讲的就是约书的范围。那我，因为我还有准备这些投影片呢，我要用点时间跟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东西。那经文呢，我就先陪着大家看了一遍啊。好，那以下我们很快的把我预备的这个投影片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主题，这是跟大家做复习啊。主题就是要做神的子民。那个大纲，你看我给大家的大纲，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啊，这个十灾的最后一部分，然后现在进入这个十诫跟约书啊。到了二十五章开始，又是一个新的段落，讲到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敬拜的制度，也就是会幕的设立跟建造，地理上的划分哈。一直到十二章，他们人都还在埃及地。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到十二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出埃及。就十三章到十八章是那个去从埃及走到西奈旷野的那个路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十九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也就是从他们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都一直在这个西奈山下建造会幕。这个出埃及的图我跟大家上次看过，就是这是歌山地啊，歌山地，然后从这是那个兰塞这样子出来，到了这个尖端的地方的话是西奈的旷野啊，所以他们从这里到这里三个月的路程，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待在那里建造会幕，这个是跟大家看过的一个卫星图。那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有几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过逾越节、过红海、玛纳跟十诫，这全部都是在出埃及记十一到二十章里面出现，所以这十章非常的重要。这个预表在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里面有讲的比较详细一点。这个预表，什么是预表？预表的定义是什么？预表是解经学上的一个名词，它的定义就是在真实的人物还没有来之前，就借着历史当中的一些人事物呢，先把一些这个人的特性表示出来，那主要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哈，也有些其他的，但是主要是耶稣基督。请大家也记得，我们这本圣经呢是有一个特点，它是渐进性的启示，就是神的启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是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清楚，到了耶稣的身上就一切变得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有句话，在希伯来书说，过去的这些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又有一句话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哈。所以告诉我们这个预表的原则，说好像就先给你看了一张耶稣基督的照片，那是旧约的时候借着一些事情给你看到他一个画像，有的是侧影，有的是正面，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是耶稣自己本人出现了跟你说话，生活在你当中，那个时候你看到他的本体啊。那摩西五经中有一些预表，在我现在就不多讲，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就有两个，一个是逾越节的羊羔，一个是玛纳哈。这逾越节的羊羔除了它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之外呢，你看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规定，说那个你吃羊羔的时候，那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因为你记不记得耶稣他 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骨头是不是一根都不可折断？那就讲到这个，有了逾越节的羊羔，有这个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使神的那个审判越过我们。出埃及的日期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如果有读参考书或什么的话，我先跟大家翻一下好了，请你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六章，你们要记得这一节圣经。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多少年？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日期是所罗门做王的第4年。所罗门做王的第4年，这点是可以历史上可以鉴定的。所以这一年的日期，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同意说这是西元前966年。根据很多的那些资料说，这个大家有 agreement 都同意说，所罗门他做王的第四年就是主前966年。那如果根据这节圣经来算的话，说出埃及之后480年之后他建殿，然后他建殿是在966年，所以你再加上480就变得是什么？1446年。所以跟这样子推算的话，就是在主前1446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离现在等于是差不多3500年前。但是如果你读很多的神学的书，或者是一些解经的书，一些现代学者的一些意见的话，他们有一种意见，就是说讲到这个兰塞城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讲到这个兰塞城啊，他们从兰塞出来，说这兰塞讲的就是这个 Ramses 第二世。 Ramses 是在埃及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法老，他的武功非常的强盛，说那兰塞城就是为他盖的，是用他的名字取的。然后在考古学上，他们认为说在那个迦南地有很多城，大概是在主前13世纪的时候发现有那个被大批毁灭的那种象征，所以这就那个推算到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征服各地，把那个当地的城毁灭。所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所以有一派的学者就认为说，那出埃及的日期应该是西元前1290年左右。那这跟我们刚刚从圣经所推算的1446年就变得说有两个不同的日期，不同的意见啊，你们要哪一个？我是把大家就是外面讲的一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话，我们相信就是应该是在主前1446年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个人数呢，我是这样子啊，在诗篇第90篇摩西之歌哈，摩西讲的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哈，虽然他自己活到120岁哈。但是如果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我们就假设说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是70岁，我们只是做一个笼统的算呢。然后假设说男跟女的比例是1:1的话，然后我们了解到说那个壮丁哈，那个男丁60万是说20岁以上的话，你算出来可以说照着这样子来算的话是168万人。但是因为中间又有许多的闲杂人哈，我们就给他一个 rough number， 就是说出埃及的大概是200万人左右，这样子我们大概有个数字，说就不会说只是60万人，大概差不多是200万人左右。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闲杂人所引起的悲剧哈，有许多闲杂人和他们，这个是错的啊，那个没写，这一部分我是上次的那个没有讲清楚哈。请大家翻一下在民数记啊，民数记11章第4节啊，这里有一节圣经蛮重要的，请大家看一下11章第4节啊， 他们中间的什么人？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这除了这些马拿之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抱怨啊。但是主要是因为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哈。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一直发怨言哈。一方面来说是他们自己的小性，信心不够哈；一方面因为他们中间那些闲杂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这闲杂人就是说跟他们一起走但是没有真心归向耶和华的人，所以叫做闲杂人，他们也就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了。那到时候讲话的、发怨言的、大起贪欲之心的，就是这群闲杂人。那就说为什么这个教会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说啊，我们规定说要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员的时候就一定要你是已经真心信主了，别的我们不看你社会上怎么样，只是说要求说你这个人呢一定要认罪悔改真心信主，因为这样就把那个闲杂人就没有说一起出去，因为有些人他们没有真心信主但是他们也加入教会，就变得说这个属灵团体里面有闲杂人，那到时候那些有意见的、那些发怨言的、就闲杂人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好像是归属于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不是。但他们一讲话的时候就害了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本身信心已经不足了，加上这些话就害了他们在旷野就漂流了40年。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这个原则很重要。那这个圣分别为圣的，我因为时间缘故哈，我很快说一下这个圣洁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那个洁净哈，干净洁净是第二个意思，但第一个意思它是这个 setting apart。所谓的英文有不同的翻译啊，有的翻成这个 sanctify， 有的翻成 consecrate， 有的就翻成说 setting apart， 这都是解释这个 holiness， 解释这个圣这个字，这就是分别出来。你说神啊，我把我自己分出来，我是专门归属于你的，所以圣名就是把自己分出来归属耶和华。那个圣日，那个 holy day， 礼拜天啊 ，holy day 就是把那天分别出来敬拜神。那个圣殿如果它不是敬拜神的话，它就是普通的一座大房子，但是它因为圣殿的缘故，不是因为它建筑特别精美，而是它被分别出来专门来敬拜神的。过红海之歌我就不多说了。那这个发怨言在新约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有特别讲说，这些发怨言旷野漂流的这一群人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也讲到说我们现在不要发怨言，因为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啊。这个玛纳不多说了，圣经说它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神的名字，这点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圣经中有所谓耶和华的父名，就除了耶和华这个名之外呢，加上几个字啊。我们看到耶和华以勒哈，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预备；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拉法跟尼西就在刚刚那段圣经出现过。耶和华以勒在创世纪第22章已经看过了。耶和华沙龙哈，这个在士师记哈。耶和华是我的平安，还有一句叫做耶和华罗以，这个就是诗篇第23篇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为什么叫做这个神的救赎之名呢？就是说这个名字是跟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讲这些名字为什么这个父名出现的意思，就讲到说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拯救。耶和华是你的预备，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耶和华是你的旌旗，是你得胜啊！耶和华是你的平安，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这些都讲到说神在人身上的恩典，神在人身上的拯救，所以这叫做耶和华的救赎之名哈。他的那个形态，因为是个 compound name， 是一个父名哈，所以这耶和华这神的父名。那刚好我们这一段有特别有出现几个名字，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名字的特殊之处啊。 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说这个山上的战争跟山下的战争，那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你看到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举手，山下的以色列人就打胜仗；他什么时候手酸了垂下来，下面就打败仗。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山上的，一个是山下的。如果你在神面前有多多的祷告，你仰望神，那个举手就是祷告。你祷告的话，你的生活也可以得胜。但是你说啊，我也不想去祷告，我就是用我的聪明才智去打的时候，你常常发现说生活中很多问题会失败啊，你就过了一些失败的走冤枉路啊。那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子民的话，多仰望神啊，要在山上打赢了，山下就会打赢。救赎的目的啊，这个什么是这样子？这个还没改过来啊。这个实践呢，其实我花了比较多时间有写这个实践，可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多说。我跟大家说几点，就是那个第一诫是其他九诫的那个 base 哈，其他那九诫是根据第一诫的，所以那第一诫最重要，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就你必须敬拜那独一的神，就一点别的神的影子都不可以有。其他的都完全是根据你不说，我又敬拜耶和华，我又把个弥勒佛放到家里，我又去观音庙里面去求个签，我又干嘛的话，那个时候你就是把这整个世界全犯了。所以最重要的那一戒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很多人就问我那个第二戒关于那个偶像的部分呢，还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我家里有个这个像那个像，这是艺术品啊，这不是拜的，就是摆在家里好不好啊，或者是画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姐妹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是学艺术的，她就自己画了一个观音像啊什么，说这个是我还没信主之前画的，这是艺术品，我可不可以在家里挂呀什么的啊，还有各样了，有的在车子里面挂一个什么东西护身符啊，或者是随身带一个什么东西啊，家里面摆一个什么，然后就这边问说我现在信主了，那这些东西我也不拜他，我可不可以就有他，就是放在家里我挂在哪里什么行不行啊？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你们家里不要有这些东西，你也不要挂他，也不要带他，你不要让自己的家里面有任何这种偶像，牵涉到偶像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个第二戒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敬拜神的方式是没有形象的。我最讨厌人家摆个耶稣像，就是那个耶稣是没像，但是他在这边制造成一个耶稣像，那耶稣像多半就是西方人的像，其实就本来不应该有形象的，或者一个天使像什么的，你都不需要有。神说敬拜他的时候不可有形象，也不可以搞一个什么神的被造之物，人的像，什么其他的那些东西的像来代表神，不行啊。然后你也不可以给自己家里有任何牵涉到偶像的东西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第三戒其实是大家比较不明白的一戒哈。这什么叫做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说啊，有很多这些英文骂人的话都里面有讲到神的用滥用到神的名字，啊，其实也就是一个对神的名字敬畏哈。你用神名字的时候不可以轻率。说啊，以色列人他们为了守这一戒，甚至不可把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 pronounce 出来，就叫 Adonai， 就叫主哈。但是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牵涉到用神名字的时候，不要轻轻率率的。纪念安息日是讲的最多的一条诫命，关于神怎么解释的话，你们自己去看啊。这个守为圣日，在神面前看为大啊。那个结构跟大家解释，前面四诫讲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后面六诫从第五诫开始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所以中间有这个划分啊。所以后六诫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从我们跟父母之间开始，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日子长久，这是十诫当中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啊。有人说我们基督徒不注重孝道，其实你看这个跟人之间的第一条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见证陷害人啊。第十诫说不可贪恋，这是十诫当中唯一讲到内心的，其他都是你做出来的，但是第十诫呢？就他做把前面就做一个 summary 的时候讲到说，内心当中不可以有这个一个贪心啊， 实际这边讲的说人家的房子了，甚至人家的妻子，人家的什么产业等等等等，就是你不可以贪恋哈，这是实践。上次 Cassie 有问我这祭邪的神，我跟大家就最后就看一章就讲完了，说到底是祭邪还是嫉妒啊？那个原文的那个意思是翻成 jealous 是对的，就是嫉妒的意思，但是你大家要了解说这是一个 justified jealousy， 叫做合理的嫉妒哈。那什么叫做合理的嫉妒呢？是说在一个立约哈，那立写错了，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当中呢，双方有权利要求对方忠实，这是出自于一种合理的嫉妒。打一个比方，用人间的关系打比方，就是说夫妻之间结婚的时候立下婚约，然后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呢，就有所谓合理的嫉妒，就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是忠实的，那这是出自于一个合理的嫉妒，说我们也不能够有婚外情，不能够有别的。那祭邪的神就讲了说，神的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有爱跟信实这两个因素，神是祭邪的，是对那些被约的对神不忠实的人而言。那在我给大家写的那个讲义里面呢，是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那个讲义，就我每次跟大家发的那个讲义呢，也是花蛮多时间写的，你们最好回去的时候找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复习看一下。那对不起，今天就是讲的比较久一点了，我们到这里结束哈。那个有问题的话，我们只好下一次再补大家，再来问哈。